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，祭奠完毕之后，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。就在这时候，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，探报禀报汉中王，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结连曹操。这一报啊，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，有的人神情很紧张。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呢？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，得研究研究对策了。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？确实派去了。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？曹操病了，他是积劳成疾呀。特别是这次冰柱磨皮，他担了不少的心。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，擒于禁斩庞德，曹操精神很紧张，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？后来好一点，特别是啊，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，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，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？埋葬了关羽之后，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，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。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，什么病呢？头疼，叫头风症，是时好时坏，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。这次犯得很重，好一好坏一坏。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，得闹腾十天八天，好了呢也就好个三两日，总这么反复，你这谁受得了啊？众文武啊更着急，哎呀，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，回不了许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，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，这怎么得了啊？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，请了不少的名医，药也没少吃，就是不大见好。曹操心情很烦躁，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，什么事啊？曹操要亲自过目。他把这表彰拿过来这么一看呢，曹操乐了，孙权这表彰是什么内容啊？劝进呢，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。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，写了些什么呀？孙权说，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，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，扫平两川，臣即率群下纳士归降。嘿，曹操手捻长髯一笑，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，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。大家一看这个表啊，是惊喜异常啊，特别是那华歆，哎呀，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。咱主公曹操不称帝，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？主公啊，您就赶快见坛受膳吧，我家主公您呐，功高盖世哦，伐董卓，筑路中原呐，杀袁术，灭袁绍，擒刘表，除吕布，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 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，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。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，那他们也差多了。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，孙权呢占领着扬州，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。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，据我们所知，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。黎民百姓们说，要没有主公您，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，天下就会大乱呐。岂止是现在三分，那就得28分。这都是您的功绩，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。再说了，如今汉室气数已尽，这汉朝算完了。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，不亚于行尸走肉，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，那就是个样子了。那么就是说，汉室当灭，曹氏当兴，主公您要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，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。嚯，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，有的呀站起来了，弓着个身，毛着个腰，扬着个脸，瞪着个眼，瞅着曹操，看那意思，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，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，是山呼万岁，高喊万寿无疆啊，就等着曹操答应了。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他看了看这些大臣，呵呵，列公不必如此。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，此乃是闭眼而一计。孙权呐、啊，侍儿欲食吾，举炉火上也。曹操说这什么意思？说孙权，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呢、啊，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，你想的真不错呀，让我称帝，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啊。哦，合着你偷袭了荆州，杀害了关羽，你没事儿了。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，你杀害的关羽，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？你这是疑惑之计，老夫我没上你的当。哦，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二计，跑这儿劝我称帝来，叫我给你罚刘备去。哦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？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，说了不少奉承话，可是啊，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。现在谁称帝，谁是造反，名不正言不顺。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，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，他坐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，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，你砸了他还不行，起码说眼下不行。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，我要是推倒汉献帝，我一登基，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。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，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，也得领兵先来打我。这么说吧，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，来讨伐我呀。再又说了，我不称帝，这不更美吗？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，我想罚谁就罚谁，我想去打谁就打谁，我有这块金牌在手里，这我多主动啊。我要称了帝，当了皇上啊，我这些权力就全没了，而且还遭到 天下人的反对，我能上你孙权这个当吗？哼，曹操可真了不得呀，一眼就把孙权的用心给看穿了。孙权真是这么个目的，他想把这所有的矛盾呢、都集中到曹操这儿来，然后孙权好从中渔利呀。要不怎么他那谋士张昭说，孙权手下那些武将，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？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，面子不好看，嗨，他呀心有大志啊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，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。仲达，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，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？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，冲着曹操一笑，主公啊，您应该加封孙权，他不是称臣吗？他心甘情愿，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。封赏完了之后，您可以告诉孙权，让他领兵出征，去打西川的刘备，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？嘿嘿，曹操点头，仲达，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！就按你说的这个办。曹操当即重赏使臣，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、南昌侯，领荆州牧，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。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？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，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，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，想江东，想西川，想天下大事，越想事儿越多，脑袋越来越乱，折腾了大半宿，坏了，头疼病又犯了，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，饭也吃不下，水也喝不了，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撞头啊。哎呀，可把众文武吓坏了，大王这个病怎么犯的一次比一次重啊，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呢。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，他们刚到门口这儿，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。诸位大人，不能进去了。怎么了？大王刚刚睡着。是吗？那就别惊动了，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。说着，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。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立刻就走，大家站在这儿想主意，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华歆来了。众位，大王的病体怎么样？刚刚睡着啊。哎呀，华先生，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？嘿嘿，华歆听到这儿摆了摆手，诸位快别提了，怎么这人呐就是当局者迷。你看，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，而且呀、那是当朝第一流的名医，可称是神医，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，你说这多可气。这华歆大人是谁呀？是我的本家呀，我一个最好的朋友，多年旧交，情谊深厚，此人姓华名佗，字元化。哎呦，这些文武这么一听全都来了精神了。哎呀呀，我说华歆，你怎么就不早说呢？可不是吗？他们这一嚷嚷，把曹操给惊醒了。曹操问手下人，谁在门外说话？华歆赶忙进来了，他到床前问安，说：“回禀大王，我想起一位名医来， 如果把此人请来医治大王的头疼症，那是药到病除啊。曹操一听，哦，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。
哎呀，大王，提起此人，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。此位姓华，名陀，字元化。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呀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，指下活人，起死回生，乃是当今之扁鹊仓公。扁鹊姓秦，叫秦越人，是春秋时候的名医啊。仓公呢，父姓淳于，单字名义，是西汉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医生。说这位华佗先生，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，大王，您呐病体会立刻痊愈。
哦，曹操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，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。哎，华先生，当初给江东周泰医过伤，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？哎，大王，正是此人呐。哎呀，我不瞒您说，他那个医道简直都神了。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登吗？曹操一听，我认识啊。哎，有一次陈登啊得了一个怪病，他满脸通红，一天是吃喝不下，坐卧不安呐。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华佗先生，陈登啊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。华先生一看陈登这个病啊，哎呀呀，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，再晚一步你有性命之忧啊。说着，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，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登呢，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。曹操一听，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华先生告诉陈登说，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，你的病体能够好，但有一样，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。陈登当时就问他了，说我得多少日子才能复发呀？华佗先生说，三年呢，三年后病情复发，不可救也，到那时候你是准死，没活啊。把陈登给说笑了，陈登不信，说行了，华佗先生，您就把方子给我吧，我就照方吃药，我看看我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。哎，华先生把这药方给他留下了。陈登把药服下去之后啊，就在当天晚上啊，您猜怎么着，大王，他是连吐三声蛇呀，把曹操吓了一跳啊。陈登吃完药之后吐了三声长虫啊。华歆，你说错了吧，大概是吐了三声虫。对对对，大王，您可是真明鉴呐，华佗先生是治虫专家呀，都说服他的药口吐长舌，不是，是虫子。他家里那墙上啊挂着好多好多的虫子。哎，曹操一听，我来问你，陈登服完药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，可是好了。嘿嘿，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，整整三年，陈登旧病复发，一命呜呼了。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？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，不单他这一切脉能说出你的病因、病源和病理，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。您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吗？他断梅平五日亡啊。有一个军吏叫梅平，他因为有病就辞职回家了，走到半路上啊，天下起雨来了，可巧路旁有一个庄子，梅平想起来了，说我这儿有一个朋友，借着避雨呢， 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。梅平和他这朋友这么一见面呢，叙谈了一番，他这朋友就问他说，你怎么会回家了呢？梅平说，我有病了。哎呦，这个庄主一听，哎呀，你来的太好了，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，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，我请他呀给你看看病吧。这位庄主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。华佗先生见了梅平之后，给他一切脉，华先生摇了摇头，哎呀，将军病已结成啊，结啊，就是你这病啊得的太牢固了，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，医药已经无效，劝君赶快归家，五日必亡。天还没亮，那梅平就走了。赶回到家里，果不出华佗先生的断言，正好五天，这位梅平就死在家里了。大王，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？还有一次呢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夫人得了病了，夫人怀胎有孕，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呢，这夫人就患了重病，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。华佗先生一看，说是嗨，胎儿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，这怎么得了啊，再要不赶快服药啊，大人的命也没了。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，果然生下来一个死婴儿。您看看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？啊，对了，大王，前不久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，刮骨疗过毒，您没听说吗？
哦，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？
能，待我亲自去请，要多备厚礼，遵命。华歆下来，带领了些个仆人，备了重礼，来到沛国谯郡请华佗。等他到了华佗先生家里一打听，说先生没在家，出去给人看病去了。华歆一听可有点着急了，不知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，哎，这可说不准。怎么呢？华佗先生给人看病啊，也许去去就回，也许三天五日，也许个月七成。因为华佗先生走到哪儿啊，只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，那就围着他不放啊，向先生问诊求药啊。有的那穷苦百姓看完了病没钱抓药，先生还得把钱给垫上。哎呀，华佗先生对穷苦病人非常之好啊。华歆知道这些事儿，他现在着急不是别的，我请不回去华佗，那我怎么向大王交代呀？合着我这趟白跑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有心说这么着得了，我在家里这儿等等他吧，可人家连让都没让，都没说您到屋里坐一坐，我怎么在这儿等着呀？华歆一想，有了，我离开这儿啊，找个地儿先住下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他，如果等不到华佗先生，我再派人四下打听，反正我得把他找着。那么好吧，我就不多打扰您了，这是我从洛阳带来了一份薄礼，很不成敬意，请您代先生收下。人家这家童啊，说什么也不要，说先生有话，不管谁来送礼是一概不收。华歆一听，那没办法了，那我就先在车上拉着他吧，
跟您告辞。
华歆说完了，由打这庄子这儿出来了。刚一出这庄门，他就听远处里呀，有串铃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。耶！华歆举目这么一看呢，从远处跑来了一头小毛驴儿。骑驴的这个人呢，头戴朱冠，身穿皂袍，腰束丝绦，背挽青囊。 那小毛驴的驴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铃，跑起来是哗楞楞直响。华歆不看则已，一看呢，他差点喊叫出来。怎么回事呢？嘿嘿，上家找没找着，在这儿碰上了。骑驴的这位正是华佗先生。他赶忙抢前几步啊，哎呀，原话还识得故人否？说着华歆深施一礼，吁。华佗先生把驴叫住了，上下一打量，他认出来了，是华歆。哦，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华歆先生。嗯，跟华歆来的那些手下仆人看了一看，都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我们华歆先生一出洛阳就跟我们说他和华佗如何莫逆，那交情深极了，而且还是一家子，一家当户，说的甭提多亲了。现在看华佗呀，对这位华歆先生并不十分亲近。怎么回事呢？华佗先生这个人呐，他脾气很古怪，你是越有权势，他还是越不巴结，这是其一呀。其二呢，远在十几年前呢，华佗先生曾和华歆有过交往，后来这么一处啊，华佗觉得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，就觉得华歆这个人呢，很会阿谀奉承。华佗先生不喜欢这样的人。后来听说呀，这华歆为江东的孙权到这个曹操那儿去上表去了。不是华歆上表找曹操，一直找的铜雀台，曹操不是就把他给收留下了吗？收留下华歆之后，华歆很会看风向，顺风扯旗，他升的还挺快，眼下已经成了曹操手下的重臣了。尤其华佗先生听说华歆助纣为虐，持剑逼宫，哎呀，华佗很不得意这个人，所以今儿一见面啊，连坐骑都没下。这华歆呢，哼，没理会这些，只要我能把你请到洛阳治好我家大王的病，哼，你对我再冷淡点也行啊。哎呀，华佗先生，好不容易见面呐，我也……他刚要说我干什么来了，话还没说完呢，华佗先生用手往后边一指，又冲着华歆摆了摆手，那意思你别跟我多说了，你看看后边没有，有人追我啊。华歆举目这么一看，只见从远处里来了十几匹马，风驰电掣，为首的是一个牙将，后边带着几个旗牌，追到跟前来，把马全都勒住了，噼里啪啦翻身跳下马来，那牙将为首过去，呼啦的一下，人分四面，东西南北，就把华佗先生给包围起来了。嚯！就好像啊遇到什么要犯了一样，那牙将把宝剑这么一横，华佗先生，我让你跑，你这腿可倒够快的啊，一转眼的功夫踪迹不见了，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，这回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来呀、将华佗上榜，咱们是回府交令。